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好，今天跟大家讲这个简单的，这个一个简单的佛法的概念呢，受慧与思慧的关系，受慧，慧是什么？慧就是恩惠呀，利慧，就是好的东西，一切好的，我们简单讲，就叫做慧，我没有用那个利。那利，因为世间他们一讲的利比较物质，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利这个字。慧它涵盖就是 benefit 啊，它涵盖的是也有物质，也有精神上，有形无形的，只要是好的，对我们生命好的，我们就要慧受慧接受好。那实慧它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对你们这个概念还是要有一点认识。是有帮助的。好，受惠在我们的，当我们讲要帮助这个世界或者帮助朋友、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根据什么自然法则去帮助别人的？其实都在因果法则里面，对不对？我们当然其实你也在因果法则里面帮，你没有可能违背因果法则去帮人的。特别是比如说，如果像我们佛陀时代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事，那个维鲁达巴他是一个王，他曾经被色迦族的人羞辱，因为他的母亲的阶级比较低，他的母亲是色迦族里面的算一个仆人，但是因为提婆舍利王，他要娶这个色迦族的公主为妻子，然后呢？色迦族讲，我们的公主不嫁给外族人，所以他就找一个仆人，知道吧？那个种姓比较低的就嫁过去，就蒙骗，把她打扮成公主，这样嫁过去，蒙骗过去。所以这公主生出来的孩子，他们回到色迦族这里的时候，他们有点瞧不起，因为你妈的身份没几高，你生下的孩子还有那种想法，虽然还是服。这个色迦族还是佛陀的族群，但是他们那种根深蒂固的种姓思想，今天在印度还没有摆脱，很深的这种种姓思想，很可怕的。这个是雅利安族打进印度的时候种下的一种文化。如果我读到是这样的，所以当时他就当他去到那边，没有得到他一个王子应得到的尊重。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因为他有个故事嘛，所以他就怀恨，他想等有一天，等我当上王的时候，你们就领教一下。所以他真的当王的时候，他就要打了，军队派过来要打色迦族。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佛陀就在那个色迦族的那个国家跟这波斯匿王他两个国家中间，这边靠这个毗卢达巴王。这个派军队来攻打的那个王，他这里有一棵很茂盛的树，这里呢就有一棵很没有什么树叶的树。佛陀在那个比较没有树叶的树下坐，然后呢，这个王来到了，他一看，哎呀，佛陀就是要阻挡我攻击他的族群，然后，但是他还是来礼敬佛陀顶礼，然后佛陀啊。这边这棵树这么茂盛，为什么你不在这茂盛的树下坐，一个阴凉？为什么要在这个都没有什么树叶的树下坐？佛陀要暗示他，给他知道，你别碰我的族群。佛陀跟他讲，我还是比较喜欢在我的族群的这个国土上这个四棵树下坐。这个摆明了，就是，我是要保护我的族群，所以他讲，这个很明显了，他就走，离开。一次。第二次，佛陀又是这样，他看到他就走了。第三次，他又退了，退军。因为每一次他来，佛陀就在那边挡住，其实就是阻挡。因为 凭佛陀的威望，你对佛陀的尊重，希望你不要打。第四次他来了，又派军队。这个时候佛陀知道看，看这个因缘这么强，色迦族的这个灾难就是要发生。好，佛陀管到的过去啊，这一群色迦族啊，他们曾经啊，一个时候他们这捕鱼的一种方法就是下毒，知道啊，把那个鱼毒死，然后捞起来，那一群，他们有照顾这个共业，所以现在他们要这个共业要成熟了，所以佛陀怎么也挡不了，所以佛陀就没有再挡了，还有那个战争就发生。当然色迦族因为他们很有傲气的啊，我们是佛陀的后代，佛陀是从我们这里来，佛陀讲不杀生，我们就不杀生，所以他们的箭是怎么射的？他们射箭很准。但是敌人他是往敌人的耳朵边这样子射就是不会伤到你啊！但是人家在不管他们，还是反正你没射中我就是攻击。然后当然还有留存色迦族，不然今天尼泊尔不会有色迦族，我一个师父就是色迦族，然后他就佛陀也救不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从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佛要帮你，你也要有善业。当你恶业真的要成熟，非成熟不可的时候，佛也救不了。佛陀连自己的色迦族也救不了。佛陀连自己，他要接近于圆寂之前，他的那个以前做帅角，或者是帅角的那个业成熟的时候。那成熟的时候呢，他背痛，因为以前帅角啊，他很厉害啊。在菩萨道的时候呢，他也把人家的对手的背甩断了，所以他那个业成熟的时候，他也承受那个痛。佛陀自己也没办法抵挡业的成熟啊。当然，佛陀是成佛了过去不可能造新的恶业，但是旧的还要成熟，他就会成熟。总共有八次佛陀的业成熟，比如说毁谤的业成熟，他就被人家毁谤。所以从这里，我们在帮人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可以忘记什么法则，因果法则。所以我们在因果法则里帮人，而我们不是去违抗，你没办法违抗，你只能够在帮人的时候在因上下功夫，帮得了就帮，帮不了你要能够坦然的接受。这个就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原则，就是受惠和施惠它是在一种因果关系，受惠是果，那个因是因，施惠是因，所以你明白这因果，它没有违背因果，所以这个施惠要有，这个理解要有，不然的话，你在帮人的时候，你会执着。哎呀，我要执着，你一执着，你自己的那个执着就是，当你执着，你就是有助身心。所以才会有些人越帮越苦，帮人家自己不会苦的，但是你如果帮人你苦，其实那个心态已经违背了这个因果，明白吧？所以我们在帮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帮人，我们在传法或者是我们办佛教活动，我们是在因果法则的基础上去做这个善行。所以既然它是因果法则，它是因因果苦，我去做因就好，我不要掉入一种强求执取，不管结果如何，你是超然于那个结果，这个很重要，明白吗？好，这是第一个因果关系，果和因，受惠和施惠，你可以倒转了，施惠跟受惠是因和果，都可以。好，所以我们对待果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对待果的，就是我们努力了一番。当然你要确保你的努力是善巧的，是正精进，你的付出是有智慧的付出，所以你要有那个对的心态，你要了解对象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想要什么啊，他的倾向是什么，然后你去帮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能在因上努力，然后那个果其实还有种种的因素。其实我们帮人的时候呢，成功不只是靠我们的付出，成功也要看对方，对吧？真的，就像你做一个老师，你们谁是做老师这里？那你如果是一个老师，你好，同样的，你可以很努力的教学生，但是每一个学生的领悟力一样吗？
他学到的一样吗？不一样，真的。所以当你了解，因为他有他的因缘，他的聪慧，他的领悟能力，他的那个缘不一样。所以你我们的工作是什么？付出，做最好的付出，最善巧的付出，然后交给因缘自己决定，让它发生，自然的产生，这就是对的态度。所以我们面对果，没有一种执取，没有一种牵强，没有一种强求。你可以很努力，但你不会有那种执着、强求、牵强这种心态，不会在心里产生。因为这种心态如果在心里产生，你会为那个结果而患得患失，会苦啊。那你怎么度众生？你怎么帮人？你帮人帮得自己苦，你怎么帮人？真正懂得帮人，有懂得传法，懂得做这些，他的有一种，他就是有那种，他能够无助身心的去做，在不足执着的状态下去付出，去努力，包括修禅，包括传法，这个记住。这果的态度就是，它是一个果报来的，它是因缘和合产生的，然后呢，来什么去接受它了。好，对待因的态度是什么？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因啊，我能够给你做什么，我就这个付出是因，我帮你结一个好缘，这个是因，我帮你种一个种子，那个是因，这些都是因，你去做你的因就好。因为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完全靠我们的付出的因，比如说一个农夫，他可以种种子啊，种啊这个菜啊，或者这个果树啊，他种，他可以努力施肥，可以努力，但来一场洪灾水灾，来一场旱灾，来一场地震，对吧？你的努力就泡汤了。但是你要不要努力？你不努力就没有希望，你努力有希望，但没有保证，对吧？因为还有一个事情的成功，我们通常能掌握的因缘只是一部分，总是有一些因缘是我们掌控不了的，对吧？所以我们对待因的态度就是，对因对果我们都是我付尽力而为，我付出尽力而为，然后呢结果放手啊，这样。所以我们对待因果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因跟果之间还有缘条件，各种条件，不是你要努力就可以的。比如说你试试看啊，拿榴莲，你是哪里？安徽啊，你试试看，我们这点榴莲种子拿回去安徽省去种，看种得活吗？不能的，海南可以，广西可以啊，但是你到了安徽太北了，这是不行，它的气候泥土不行啊。海南我已经看到他们失种，但有人成功，所以因为那个环境、那个缘啊、那个气候，那就是缘。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因，但也是要看那个缘，所以我们就有一种豁达的心。当我们懂这个因缘果的时候，一样事情成熟，它不只是有那个因，还有那个条，各种助缘，基本上就是那种其他的各种条件，知道吗？因我们指的是主因，那个种子啊，缘就是其他的，也是要讲因也是可以，这是次因，可以这样子讲。好，所以我们对待态度就是积极有为，对待果的态度就是不执取，超然善用，珍惜，把握，但不执取。对因的态度，我们就是一种积极有为，你要尽力而能做的你要做，你能做你不做那就不对了啊，那就不对啊。然后我记得我姐姐是卖保险的，她为了要鼓励人家买保险呢，她就会讲这个故事。他讲啊，你看啦、啊，啊，水灾的时候啊，开始有个一个人来跟你讲，快点出来啊！我答应我牵你出来，水淹到你的膝那个膝盖的时候，叫你快走出来。讲没有啊，我的这个是我的命，是怎样就怎样，所以不走出来。后来水淹到腰的时候，找一个人找那个船来借你。你讲我不要上船，我如果该死就死，我会活就活。我不需要，我就顺其自然，让我的命决定。然后水淹到景象的时候，人家用 helicopter 直升机来放下那个简历，要把你拉上去。你说没有，我宿命的啊。当然有些是讲 God 的，讲这两种都有啊。
等一下，我的 God 来救你，救我。他用的是 God、然后呢 God 来救我。
结果呢，等到已经接近要死了，然后呢叫 God， 为什么你没有来救我？
那个 God 讲，你看啊，我第一次派人来救你，我派人家来叫你，带你牵你走，你不要走。我派那个船是我派来的，带你走，你不要走。我要派直升机来接你，你不要走。所以不是我没有救你，是你不接我，不接受我的救助。这个是买保险的来讲。所以呢，你现在我来给你卖保险，你不买保险，以后有困难的时候你就惨了。其实这个故事但是有启发性，就是如果我们掉进宿命论的，或者是那种 God 论理论的造物者论的造物者救你的那一种那个就会有这个或者是宿命论都可能说还努力的时候不努力。但是我们是缘起，我们是缘起，自然界的法则是初法因缘生，初法因缘灭，是缘起。在缘起现象里面，你对你的果没有绝对的主宰，但是你对那个因，其实你又可以付出某一层次在你能够范围努力的范围，所以这一个范围你能努力的，你不努力你就错过，即使是你努力也不一定成功，但你不努力肯定没有什么希望。所以在缘起法则里面，它不属于那种人定胜天它不是人定胜天，就太过相信我做什么我决定能够掌控所有的因缘，我要成功一定能成功，这个也就过了。的确有些东西不在你的掌控里面，因为是世间的一切现象是缘起。但你说我不能掌控，我就什么都放弃，又错了，明白吗？不努力你又错了。其实缘起里面就是你不是绝对的掌控，但那个因你是能够付出某一种层次的影响那个结局，所以你应该努力。所以我们对待这个果对待因的态度建立在我们的缘起智慧上，我们有这个缘起智慧，我们就会该努力就努力。所以当人家生病的时候，师父我就是生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说不行，有医生看医生，有药吃药。因为你看你生病你可以讲是你过去的恶业成熟，也让你得了癌症或者得了什么病痛，有瘤什么的好。但是你过去如果有医生来到你面前，你会遇上好的医生，你会有药，其实也是有善业。所以善业成熟你不戒，它已经成熟了，你不戒百不戒，你不让那个医生医你，本来可以减轻痛苦你不接受，那个你就是像那个人家那个谁也那时候明明有人要帮你，你不接受帮忙所以变成了我们就有一句话这样子劝导大家，在因上下功夫，老老实实，莫在果上强求，任果自受。也看到大家已经很努力，但是有时候会努力会沮丧，也跟大家讲不要。我们的工作就是努力在因上下功夫，老老实实的做，不要投机取巧，老老实在因上努力不要在果上强求，让那个果自然的成熟。因为缘不是你绝对的掌控，所以你要让果自受。在因上下功夫，老老实实，莫在果上强求，任果自受。好，一旦我们明白这个情形，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了，我要怎样做一个好的受惠者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只以为施惠很重要，我们布施很重要，给人家很重要，不是这样的。我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领悟到这一点呢？在1996年的时候，圣法大长老斯里兰卡的大使，国宝级的国师，带着20多个弟子来到缅甸毛淡棉去拜见帕奥禅师求法，这个很了不起，一个大师还能够再做学生，这是我觉得很敬佩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帕奥禅师是我的戒师，他是我的义子师导师，很了不起帮很多人，现在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有一次我得到一个很好的电的剃胡刀，很好的电的。然后我就说这么好，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想要供养它，我自己不舍得用，我自己有一个旧的可以用，便宜的可以用，我觉得可以用就好了，我觉得这么好的，我觉得可以供养它。
他就拿到哇、哦，这个很好，他就他也是写，看你呢，你不需要吗？You， 然后我讲 No， I have， 我有另外一个不需要，然后呢，他就借的很好嘛，就这个放在旁边啊，借他看一下，他就放在了。我那个时候啊，他那种接受的方式啊，让我感觉哇，太多的喜悦啊，好像是其实他给我的多过我给他的。然后我这次就遇到一个这么会接受别人的好意、别人的供养的人。后来我就告诉自己，你要做一个好的福田，好的接受者。很多人不懂，只要施不要接受，这也是错误。其实当人家要给你好东西的时候，你的善业已经成熟了，你不要，你的善业已经成熟了。然后呢，其实我们更专注的是怎样给他快乐，给那个人好。当然，如果那个人借给你东西是有条件的，或者是有那种不好的企图，因为给人家东西应该是干干净净的、无条件的。但是如果有些人是给了你东西，要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不该做的事，那个你就可以不要接受，这个你拿回去，我不要受你这个恩惠，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干干净净很单纯的，在缅甸呢，通常他们有一个文化，就是人家给你东西你借，你如果不要用到你再给别人。他你即使是在他面前你把他给你的东西你给别人，他们不会苦恼啊。但是在马来西亚很多人没有这个智慧，我们也不敢。如果你拿了我不用，我不要用，我也是等了，等你离开了过后啊，是看谁分给大家。但是如果我们对我们很信任的弟子，我知道他有这个美德，有这个智慧，那我是不客气的，他给我啊，好，谢谢，然后杀戮杀戮，然后看谁需要啊，马上我们就会给出去。那个条件是那个人是我确定他有这个智慧，其实他更有功德，他并不会因为给了我给了别人他就得不到功德，他给了我记错了他就有功德了，然后我再给别人甚至还有 double 的一个功德，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好的接受者这很重要，一个好的接受者他会感恩，他会珍惜，他会善用，而且他会得到了过后一切更好，对方也更好，自己也更好。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承担力的人，他得到了会怎么样？有没有听过人家中了彩票过后心脏病爆发死掉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有没有？以前我们就有。哇，这个人中了彩票或者得到什么好东西，他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但是得到了反而出怪样。有没有？有没有那种父亲过世了啊，遗产留下来，兄弟姐妹就开始斗争，本来好好的关系，大家就斗争，我要大块一点，我要大块一点，我要多一点。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们还好相亲相爱，然后一得到了过后反而是反脸成仇，为了争更大块的饼的那个遗产反而闹上法庭。这些就是叫做没有承担力的人，不是好的福田，因为他是用丑陋的心去接受东西。真正那个好的福田，好的接受者，他接受了他更有美德，他接受了他会善用他，让自己好别人好啊，这样子的人就是好的接受者。接受了布施者也不好，或者是更贪，你给了我那时候给的那么少啊。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身比较大还是斗比较大，一身一斗，身好像是这样，身米恩斗米仇，知道吗？就是你给少少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得到一点点他感谢你，你再给他多一点的时候 他认为他理所当然了，你怎么给不给我给的不够多啊，也喜欢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些时候你不跟他攀上关系还好，你给他对他好，他已经习以为常，就是理所当然了。他就觉得等到有一天你因为某种情形你不能够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他就恨你了。有没有？其实很多夫妻也有这种问题，很多夫妻家庭关系破裂，有些时候也是有这种，他理所当然了，你对我好就是应该的。那就没问题了。所以这周期都是不是好的受惠者。好的受惠者，你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受惠者，就是他得到过后是更好还是更不好，他自己是更有美德还是更没有美德，他会更善待别人还是更恶待别人，他会善用那个还是不善用那一个东西。所以这些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受惠者。 所以佛陀讲这两种人很珍贵，一种就是会感恩的人，一种是会施恩的人。所以会感恩会施恩都是世上珍贵的一种素行，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明白、所以我们要先学会做受惠，其实也是很重要，然后我们更懂得施惠。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很多年前在古晋，那时候我们这个道场还没建立，有个女生，她来的时候是带着很不快乐的心来修禅，带着那种好像这个世界上全部人都他都不开心没有钱了。然后我看到这个人带这么强的嗔心来学禅，我没有教他这个六数习念，我想你比较适合修慈心，对你的帮助。然后讲这是怎么修，我讲你先祝福自己，给自己我没有用很复杂的，因为我知道复杂的话我还受不了，我要给他当着你愿我平安快乐祥和，然后祝福了自己，祝福别人，找一个你尊敬的人或者是你爱戴的人啊，祝福他，愿他平安快乐祥和。他讲我不喜欢自己，所以我祝福不了自己。那你有没有你爱戴的人，你尊敬的人？他讲我看不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好人，我谁都不相信。然后呢，他讲你要讲，所以我不知道我谁我都不可能祝福，因为我没有一个人是我尊敬的在世界上。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悲惨，他的生命悲惨。那我讲，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别人对你好？这样，你要行，有些时候啊，一个人不懂得爱人的人呢、其实他可能心里面没有那个心意，被爱、被慈心对待的心意。所以我说你要去感受一下，有谁曾经对你好？还没有，这一辈子没有人对我是真心的，就算对我好也是不是真心的，所以没有人对我好。然后我知道这个人如果他不懂得接受别人的好，没有感受过别人的好，他很难散播慈心给别人，很难，他连慈心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看着他，我说你很过分哦。诶，他傻掉去，为什么我很过分？其实你们我不讲，我先不讲自己啊，其实我就对你很好啊，对不对？你又没有给我钱，又没有就不是我的亲人，我无条件花时间在你身上，对吧？但是我不讲，我先不讲自己。我说刚才你走进道场的时候是谁给你接待的啊？还那个法公。那法公你有给他什么好处吗？没有。那他给你这么接待安排你，他有没有好好的安排你的住啊什么啊？还有啊，他对我很好啊，他照顾我什么。他欠你的吗？没有啊。那他有没有对你好？然后我讲你看啊，你说全世界没有好人，没有人对你好。一个不认识的人，陌生人，就无条件的给你安排，就没有拿你的钱，也没有。如果你去旅馆还想是收钱，你来到这里，你又没有给钱，又没有说无条件就给你安排住，安排你的东西，兄，对吧？有没有？有。师父有没有对你好？我欠你吗？我可以不教你的，我也不缺你，又不是你养我，对吧？所以，当你的心封闭的时候，有人对你好，你感受不到。你总是一直记住对你不好的人，就好像整个世界很黑暗。我说这个不行，所以你回去，在你还没有散布慈心之前，先回忆想起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对你好过。就算他对你好的人，他不是完美的圣者或者神，他也是有可能有缺陷，对吧？今天肯定对你好，可能明天不高兴你骂你几句，但你不能够说骂你的人就没有对你好过，对吗？是有些人是这样，他可以因为别人一个错一个冒犯抹杀了人家曾经对他的一切的好。他讲你对我的不那个好是虚伪的不真心的。天哪，你自己是圣人吗？你不是圣人，那别人你怎么可以期望别人一定全部都是圣人来对待你，对吧？只有圣人可能不犯错，对吧？那别人只要犯一个错误冒一次冒犯，你就完全否定了人家的善人家的好，那你这个人就是不懂得被爱，太苛刻太要求。我说你不对。而他醒觉啊，这个人还有点说有点真。我说你要先感受别人一点一滴的善，就算那个善是不圆满的，别人对你的爱，就算那个爱不是最崇高的，对吧？可能有善有心，对吧？不管怎样感恩一切，我叫你先接受过了你再散播慈心就可以了啊，真的去做后来就可以了。所以 做一个好好的接受者，你懂得接受的心情，你更能够付出啊。当然有些时候倒转回来，有时候你更能够做付出的人，你更有条件去承担别人的好。所以这两个没有所谓的谁先，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不是这样子的。有些时候先做接受者，有些时候先做布施者，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受惠者要做一个好的受惠者，就是做一个好福田，而这个好的施布施者啊，这个是什么啊？不是每个人布施一样的好哦，有些人布施啊是有企图心的，对吧？啊，有些人他做他叫名利。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学校，以前我们办那个中国营的时候，请人家请有些人赞助我们啊，那个时候他赞助200块，200块就好像现在多过2000块了，很多很大的钱。然后呢，但是那个一定要安排记者啊，要上报啊，作为牧师啊，明天上报啊，然后明年再请他牧师啊来牧师。当然这个牧师我们也很珍惜，因为大多数人也是想要有一个名，200块我开玩笑。在以前那个时代，30几年前呢，不少钱的，那个时候是40多年前，那个40多年前的200块很大，够我们办整个生活，整个训练营，200块，够我们办整个训练，很多花费都可以解决。现在一个训练营要多少钱？换一下也是我们都是上，几多钱呢、啊？甚至上，如果还给 T 恤的话，还上万呢。谁也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去评论了。如果人家给的不是不够圆满，那心境有一点贪，或者有一点，不要去挑剔别人的善。我们要珍惜世界上每一点一滴圆满不圆满的善，我们要珍惜，因为圆满的善也是从不圆满那边一点一滴做。人家能够跨出那一步，我们就不要去批判人家的善不好，我们可以引导他更圆满他的善。但不要去批判人家的有缺陷的善，这个很重要。不要打击人家的善心，这个很不好。好，但是我们自己努力做一个更好的布施者，无条件，不要求回报，只希望你好，而且有慈心啊。我们要学习这样子去对待别人，做一个好的布施者啊。没有说我布施给你了，你还不听我的啊？这就是。有些人很痛苦，我付出那么多，为什么没有啊？没有怎么对待我？因为你的付出是不干净的，你才会为了你的付出而痛苦。真正一个懂得布施的人，他是不会因为自己的布施，后来的结果变样了而痛苦，不会。他也的善心，那个也不会被打击，不会，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不会？智慧。真正布施的人，他布施的时候，他知道。当然如果是有修行的，他会知道这个布施者他也是无常苦无我的，接受者也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布施的东西他也是生灭的，也不是长久存在的。所以他这样子布施过去，他对自己对这个物品对这个对象都不执取，这个是最美的布施的心。当然受惠者也要看他的承担率，如果是阿罗汉啊，功德就很大。你布施一个阿罗汉，因为他的清净，他的超然，他的那个成就，他的这个让他成为很好的福田。越清净的心，越清净的接受者，他就是越好的福田。然后呢，越清净的布施者，他就是越好的布施者。所以作为这个好的施者，好的福田，这个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好，就是。有这些美德，有这些美好的素质，也是。当然这个好，还有另外一个是好施者，喜欢布施者，好施者，好吧。所以当我们在做佛教活动啊，办活动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做一个施者。施什么？施法缘，施这个学法的机会，再给大家法布施。当然如果法布施在布施里面，三八达囊达玛达囊吉那地，在法句经佛陀是这么讲的。所以所有的布施里面，法布施最上。所以如果你们能够给人家走进佛门学法，这个是最殊胜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布施是让人家了解自然界的法则。法是什么？自然界的法则，他懂了他就懂得帮助自己。如果你给他，你帮他就只是帮他。但是如果你能够教他法，
你让他懂得帮助自己。所以当好多年前呢，寻法尊者是我的老朋友，大学同学。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讲，哎呀，师父，我很想做医生，因为我都读了五年了，然后拿到文凭，我真的是觉得很想去发挥这个医人的能力，去医人，把人家救助人家，是一件很喜悦的事，很喜欢做这个。我跟他说，我说的确做医生是很棒的一个职业，医生是很棒的职业。但是我说，你现在如果你现在有这个出家的因缘，也有这个遇到好的导师八号禅师，然后遇到这么好的法，有这样好清净的身法，很好。我说如果你出家的话，比如说如果你教人家一个人杀生，你教到他不杀生，你说服他他不杀生啊，一个人偷盗你教到他不偷盗，一个人邪淫你教到他不邪淫，一个人撒谎你教到他守正语不撒谎，一个人饮酒你教到他跟他讲这个酒对心的伤害，而且结下这个酒的缘的不好，然后呢，如果能够去守，因为我们修行学佛就是要很重视的就是智慧，就是我们心的那个能力，那酒是摧毁我们心的能力的，你继续造这种业越来越多，你的心就会其实是会弱的啊。所以啊，你告诉他守五戒，教到人家从破五戒不守五戒到教到他守五戒，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在因上改变他的生命。如果他没有守五戒，比如说他喜欢杀生，他总是点杀点杀点杀，去到餐厅我要螃蟹我要什么都是活的，点一下就死了，然后他造这么多这种病痛的业短命的业，你说了你今天救活他了，他又造这个业，他又要受病痛无尽的痛苦。但是如果你传音上帮他给他法，你做一个传法人，延续这个法脉，教把人们从不懂造苦因教到不再造苦因，你想你这个业是多殊胜，是你在因上帮助众生，不是在果上帮助众生啊。寻法尊者是很有智慧的，一听他就明白了，这个情节就释放了。所以你看现在他在古晋啊，帮人，那人家老远的从中国老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来跟他学法，因为他很用心教学教禅，跟他出家，那多殊胜的事啊！他产生的贡献远远超越一个医生的贡献了啊！所以那这个就是了解这个关系施跟受，然后布施我们就明白了，哎，法布施最殊胜啊，我们就知道怎样给人家法布施。法布施最先要做法布施之前，先让自己受法，自己有法的布施，这是一个方法。另一种方法呢，就像你自己觉得，哎，我讲法可能讲怕讲错，对啊，讲错也是有危险哦，不好随便讲错。所以你带大家来找一个师父，师父有把握，修行这么多年可以讲正法给大家，这也是一种法布施。你制造那个法布施的因缘，好，比如说经书，你确定这个经书讲的是对的，先确定是对的，然后呢，你去参与印送，然后把那个书，这个书你们讲得很好。然后分享那个法给大家让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因为那个法而改变生命。比如说单单一个活在当下，单单一个在因上下功夫，单单一个因果正见一个轮回，可能就改变了人家对生命的那个见解和认识和智慧，更懂得应对生命的苦的挫折。诶，看到吗？这就是法布施。或者是你分享那个佛法的讲座，分享给朋友，你们现在用什么 Facebook WhatsApp 还是什么 Telegram 那这 link 传给朋友看他有问题那刚告诉他分享法布施。所以这个就是好的施舍，先检查我要布施的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好的，是不是会帮到人，不是误导的那就是好的施舍。你很负责任的给的时候确保有时候还检查适合不适合这样子适合管用。所以这个就是好的施舍自己不执着自己，不执着对象，不执着给的东西，但是也很认真的去确保我们给的时候对他有没有帮助，效果是好还是不好 这样子。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智慧，你的布施可能有问题啊。比如说，我有些人他觉得我要孝顺我爸爸，我爸爸想喝酒啊，要多少酒卖，反正我有的是钱买酒，你也是布施，但你布施的东西是伤害他的心啊。我有个亲人就是这样，酒啊酒，孩子也很孝顺啊，有时候他们搞不清孝跟顺，他以为孝就是顺，所以顺就是孝。啊，然后呢，要什么给，要什么酒，买得够，喝得够。到了80岁的时候，他老爸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得。你是谁？不认得。因为那个心已经坏掉了，喝太多了。那这个布施是好不好？啊，不好，因为你不懂那个布施，这个东西是伤害的。啊，所以你要我就给。啊，这个是好心，但没有智慧，这个果报也不好。啊，不只要有智慧。要有慈悲，要有智慧，我们布施才会好。所以要做一个好的施者，好的受者。哦，好，这点分享希望能够帮到你们呢。然后可以懂得怎么用智慧，怎么样你的每一个付出，让接受者生命变得更好，好吧？就这样。谁要问吗？
刚刚师父有说到一个，就是我们受惠的时候，虽然说有时候是不完美的。好意，可能他给的捐献还是什么，他有些他自己的目的还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接受不完美的，不完全是善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知道对方是，我们说今天不完美善 OK， 但是如果是伪善呢？比如说我知道他其实是伪装善，他就是可能他做这件事情是有目的的，他帮你，但是他是要为了达到他自己个人目的，那我们其实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拒绝，而不是去接受这种情况？
我要看他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的个人的目的是要拉我进坑，那我就不要了。
嗯，
如果他的个人目的，比如说像我们以前那个布施者，他只是想要出名，想要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你也可以讲，如果你要讲伪善也可以，但他不是，他也真的有帮到你，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他的善。他只是要名，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如果他给的他的伪善是会伤害到我们的，比如说今天他跟你有条件的，而且帮了你，然后下一回他一定要你怎么样，复合他，然后那个复合可能我的代价，那不是，又不是我想付出的代价，那就不要了。啊，对对，像我出家的时候是有人帮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里也期望我养家，虽然如果我不养家，哥哥姐姐也养得起，也过得去，你知道吗？但是肯定不会过得太好，因为哥哥姐姐也那个时候生活也不是太怎么样，所以我知道我是家里读书最多的那个，所以父母亲如果我就这样子走进出家了，大家一定在怎他一定会父母亲难，所以后来我有表达，也是大家也会关心我，你有这样的心要出家，你这样等待，你才缺什么条件？我说，我做法工，我是有那个法工的那个津贴去给家里，如果我出家，这个津贴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是需要父母亲那边要照顾。然后我做两年法工，我做法工的时候，我是基本上不是为了钱而做，我是真的全心全意的去做。最早其实我最迟睡也是我，然后两年过后可能也真的是功德吧，就有人讲你去出家，我你父母那边我跟你搞定，这样，所以有人 offer 一年，有人 offer 五年，这样。后来他们有一个朋友在组织，这个朋友最近过世了，今年一月初的时候过世，他就组织大家来护持我的父母，就这样子从1995年到2009年总共算15年吧。好，后来09年过后就不需要了，我妈都出家了，然后我爸爸也那一点费用也没有什么，后来我就挡下来就消停了。然后当时我在接受这个护持的时候呢，我也讲啦，我想因为我是你们护持我，我是很感谢，但是我必须是自由，因为我要自由跟哪一个导师学习啊，我要去哪里啊，我必须是自由的人， 你们同意吗？他们讲同意啊。其实这个护持我的人，他们是不是我们这个体系的，是另一个体系。他后来因为我在缅甸，我学的差不多，我又去探索一大八号禅师，我就跟着八号禅师这个体系。他们都知道96年我就在八号禅师坐下出家，但他们对我的承诺跟护持，他们讲护到我父母亲过世，所以护持护到竟然护到2009，护到我教廷为止，他们也不介意。所以这个就是无条件，既然你们无条件对待我，我就坦然接受啊。而且我也没有觉得什么，我觉得就像拿奖学金，对吧？学生拿奖学金，只要你好好的把书读好，以后回馈社会，那个给你奖学金的人也很高兴。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比奖学金更珍贵，更什么？因为它是法，让一个出家人出家。所以今天后来我得到的护持也比较多，我也有帮我的学生养父母，让他能够出家，也有。后来有人跟我借过去那个任务，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施恩于我们，我们也施恩于别人。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只要没有伤害到我就可以。也许我不知道，也许护我的人会希望我回来维持那个传承，他那个传承。但后来即使是我没有为那个传承继续服务，因为我这个法的因缘不改变了，但他们也没有怪我，继续护到我父护到我教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好的施舍，那我也坦然的接受。但是如果说他的护持，也许他们心里私底下也真的有人想，哎呀，你成功了，你回来为我们这个传承发扬光大，也许有啊。但至少他们守他们的承诺，我也改了方向，他们而且也真的是还是走一个出家的身，还是走在正道上。所以他们如果是我还俗，他们肯定不会欺负我父母，对吧？如果是或者是我真的是做些胡作非为，那肯定不会去护下去了，这个也很合理。但只要我走在正道上，他们继续护，他们是好的布施者。就算是有一点有所某个期望，那也就算了，他没有讲出来，我也就不去想太多了。那我就是你们答应了给我我是自由的，我就真的就善用我的自由，行吗？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啦，不用担心。但是如果那个条件或者他那个新的，我们不可以要求人家像布施、像圣者这样这么绝对的超然，对吧？如果你真的这样子要求也很难。就像我们这个布施道场的，我不敢讲每一个布施道场的人一定是绝对的那么，但总之我没有讨好，我只是你来我也珍惜每个人布施，我们都感谢珍惜，这个也参与我们的善行，对不对？有人参与我们的善行，我们就可以集大家的力量一起去完成善行，这是好的事。但如果说中间有些人有所期望，然后呢，那你自己，我没有承诺你要满足你一些不合理的期望，就好了，行吗？你不可能每一次人家布施，你就问你这个布施干净不干净，你有什么期望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那不对吧，人家这个满腔热忱都给你浇冷掉了，对吧？所以我们只能够说，你看我们这里就没有把人家的名字放上去啊。我们希望布施的人是不为名，行吗？所以有些人也因此我们这里不会像人家那种道场像大笔大笔的那种来，就大笔大笔的你放在墙上，哦，多少多少，哎呦他都给这么多，我比他有钱我应该给更多。所以有些时候这种心理会造成人家会给更多啊，所以筹款就比较容易。但我们没有用这个方法，没有，没有，我们也没有挂名字，就是这样。如果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明白，有这个清净心，你布施就布施，所以这样就可以了，也不会苛刻，对吧？只要你没讲出来，我就当成我就不要去问你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讲出来啊，我再帮你哦，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咯，那你讲对不起，那个我没办法满足你，那如果你要你就布施，不要也就算了，这样就可以了。好，
哦，发言呢？好，那我们做这个发言回向，师父带领你们跟着念呢。一当咩波尼亚，阿萨瓦卡亚， 瓦汉佛都，
愿这些功德
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
一当灭不娘，
你把那舍
八加油佛都，
愿这些功德
成为我
证悟涅槃
清净的快乐
的助缘。
妈妈不涅巴嘎，
萨巴萨达那，
巴杰米，
德萨贝，
梅萨玛，
不涅巴嘎，
拉巴都。
我把我的功德
与一切众生分享，
愿一切众生
平等地得到我的功德。
萨度萨度萨度。